今天我们主题是非一般的王，诗篇九十三篇。王对你来说是什么意思呢？王，皇帝、君王、秦始皇、太皇、日本天皇，又令你想起什么呢？至高无上的权利，享有特权。在十八世纪以前，君主制的国家几乎是遍布世界，但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生至今，剩下的君主制的国家只有几十个。现今很多君主的功能已经退化，很多时候你会留意到他们出来都是做下show，做下亲善的大事，在政治上的角色是很有限。现代人大多数认为君主的政制是落伍的、落后，不少人更抗拒这种的治理模式。无疑人世间的皇权不少都充斥着暴政，即使没有称为君王而改用其他的称衔，亦难掩饰极权统治的本质。此外，君主和那班的皇室成员，他们享有特权、庞大的财产、奢华的生活，都成为平民百姓抨击的对象。但既然是这样，为什么圣经讲天国仍然沿用君主的制度呢？原来重点就在那个王的身上。今早我们就来看一位王，一位非一般的王。这位王和我们一般人看的王有什么不同呢？他和世界和我们有什么关系？诗篇九十三篇因着第一句耶和华作王，和诗篇四十七、九十六至九十九一同被称为耶和华作王的诗。犹太传统认为诗篇九十三至九十九是预告了尼赛亚的一些工作。这一篇就预言将来尼赛亚的时代，到那时候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据说犹太人被掳归回后，每个星期的第六日，即是今天的礼拜五，在圣殿里面去献祖祭，都会唱诵这首诗歌。本诗的首句刚才讲耶和华作王，以欢呼上帝作王为开始，清楚表明全书的主题。耶和华作王这个句子也可译为耶和华是王，耶和华掌权。耶和华作王是一个宣告，就好像古时候的报信者跑在前头大声的宣告欢呼耶和华作王。这种的欢呼仿佛当一个王登基的时候，前面一班的群众他们是不规则的，当人呼应的时候就在那个地方就回应，一路附和，成为一个很高兴的场面。全诗只有五节，耶和华这个名字出现了五次，可见这首是一首赞美高举神的诗篇，其中是充满喜乐、能力和荣耀。原文将耶和华置于动词作王之前，借此强调作王的是哪个？耶和华，不是其他神明或掌权者。打开报纸，相信不少人，我想很多人都认为现在的世界不是安稳。纵观国际局势动荡不安，国家地方之间的战争争端不断，近至南海，远至乌克兰、加沙，加上全球中美不约俄罗斯的政治角力，都令人担心。事实上环顾世界各国，相信没有一个认为自己拥有理想的政权能够建立我们的社会。人类经过漫长的岁月，但仍未找到理想的政治制度。然而翻开圣经，我们发现一个主题是贯穿全本圣经，就是上帝为王。当以色列在红海前经历上帝的拯救，他们歌颂耶和华必作王， 直到永永远远。上帝的子民在最后审判结束的时候都要赞美祂，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全能的神作王。盼望透过上帝藉着诗人的启示，帮助我们明白神是王的意义，欢呼赞美祂的威荣能力同在，并活出以神为王顺服祂服侍祂的生命，就像古代人的概念服侍君王，使我们的人生在人生的风浪里面，在纷乱争夺和艰难下不断出现的政权世代里，得着神赐的信心勇气和盼望去面对。请会众一起读诗篇九十三篇吧。他以威严为衣穿上，耶和华以能力为衣，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你从紧固就有。耶和华，大水扬起，大水发声，大水澎湃。耶和华在高处大有威力，胜过诸水的响声，洋海的大浪。耶和华，你的法度最为确定，你的殿宇称圣直到永远。第一，耶和华是威严的王。头两节，首先诗人用了以下两个的象征笔法去描述耶和华的衣袍王服，强调耶和华是威严的王。第一，他以威严为衣穿上。威严意思是强大、伟大，有威严、威荣。诗人中国皇帝穿龙袍，坐在庄严的龙椅宝座上，神就以他的威严为衣，高高在上。在上帝众多的属性里面，威严是我们比较陌生的。基督徒往往我们喜欢探讨上帝的慈爱和怜悯，却忽略了上帝的尊荣和威严。身为神的儿女，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但另一方面，让我们不要忽略天父那差不透的尊荣和威严。马丁路德，德国的神学家、哲学家，他曾经对一位著名的人民主义思想家、神学家说，你过分用人的思想去了解神。大多数的人都有这样的偏差，我们对神的思想不够伟大，没认识祂的威严、无限智慧和能力的事实。我们人自己有限软弱，就以为在某方面神都是这样，很难相信祂不是这样。我们将神想得太像我们人了。马丁路德说，我们实在很需要去学习认识无比的神在这位救主完全的威严。今天因着神的威严，祂的话语是可信，祂的大能是无限。因着神的威严，祂的救恩是可靠，祂的公义是传到永远。因着神的威严，祂的应许是无可置疑。今天世界之所以混乱，不单是因为人作王，而且是因为王没有威严，不能够使人信服。虽然在竞选时口沫横飞，支票就乱开，但一上任没耐即显出无能，没什么几个之后的民望可以 keep 住或者高过他初选的时候。反观神的威严非因人的尊敬又或者民望、选票、人的拥戴而来，神的威严是出自祂的本身。经文请再落历代之上二十九章十一节，尊大、能力、荣耀、圣灵、威圣利、威严都是你的。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在异象中所见神的使者撒拉弗，在至高主的面前，撒拉弗要用两个翅膀遮面，展示了那种对神威严的战惊。当亚伯拉罕越接近神的荣耀时，他越发感到自己不过是灰尘。弟兄姊妹，神是威严可畏的神的王， 我们有没有因为他的威严而对他有敬畏呢？同样，有没有因他的威严而不愿意犯罪得罪神呢？牛顿是举世闻名伟大的科学家，但他承认自己对上帝创造宇宙的奥秘所知有限，有如沧海一粟。他常常向人见证上帝创造宇宙是何等威严，何等奇妙伟大。牛顿十分敬畏上帝，他平时同人倾谈的时候不敢妄称神的名，在提到上帝的圣名之前，他必然肃然静默，以示敬畏之意。约瑟敬畏神，当波提佛的妻子用美色引诱他的时候，约瑟说了一句话：我怎能作这大恶得罪神呢？约瑟怕的不是波提佛，怕的是他做了神不喜悦的事情得罪神。第二点，他以能力为腰，为衣，以能力束腰。以能力为衣是强调神是军队的统领元帅，是大能战士。以能力束腰是只为作战的准备，好像撒下二十二章四十节所说：以能力束我的腰，使我能征战。几千年来，人拥立新王，发动革命，委任选举官员，刺杀政客，改变体制，这些事情多到数不胜数，为的是真正英明有能力的领袖实在难寻。结果君王、首相、总统、秘书长、独裁者换了一批又一批，有时意想不到的政变甚至令到一些权倾一时的统治者下台。尽管人作出种种努力，但到今日仍然是难以找到有能力胜任的领袖，可以使社会长治久安。美国一位作家，他对即将举行的大选这样说：我希望有一个完美的候选人，但这样的候选人从来没有出现过，根本没有这样的人，我们只要将就。神是大有能力的，神的军服是能力，他的腰带也是能力。神曾以大能使骄傲的埃及王屈服，亦以大能使海浪平静。上帝的大能是出自他本身。在古代时代，能力可能是指到投掷性的武器，好像投石机。在现代可能是强大的军备、先进的科技。未来可能是什么？人工智能。但上帝的能力乃是他本性的一部分，不是由其他存在的东西去赋予。这位君王以威严为衣，以能力为衣。他的威严不是威吓，他以能力不是以暴力，使世界不得动摇。神的威严和能力可以从他管治、统治坚定不移的世界看到。宇宙星体按轨道运行，太阳的热力不差分毫，地球四季往复无变化，宇宙穹苍、繁星皓月、万物更替都在见证上帝无可比拟的威严、荣美和能力。神是宇宙秩序的建立者和保持者，神保守着宇宙世界，使它稳定。同样，今日世界的稳固、建立、宁静、和平，亦非靠世人、世上的伟人、政治人物、政治形态或任何组织建立。看看世上的伟人、首领，看看那些能够制定并决定千万人福利和法律政策的首领，那些有能力使地球陷入战争的大独裁者和建立帝国者，你以为真的这些大人物定夺世界的命运吗？以赛亚书四十章二十三节：他使君王归于虚无， 使地上的审判官成为虚空。世界得稳固建立，一切乃靠着神的大能。神比世界的大人物更大，他对整个的世界有绝对的控制权，谁都无法，谁都不可以去摇动。在第二节，诗人继续描述赞美耶和华，你的宝座，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他从紧古就有。受造世界的建立，令诗人确信上帝的宝座自古就立定。这个全因神本身是从紧古就存在。宝座是代表王权，从太初立定，你从紧古就有，说明上帝自古到现在都作王，而且王权稳固。在还未有人的时候，神的宝座从太初就立定，他的主权从来没有因为人的维护或者反对而改变。正如我们都影响不到太阳在哪里升起，神的崇高大能始于永恒，并将延续到永恒。除了永恒的上帝之外，没有人拥有这样的能力。放眼世上的政治体制，无论是透过君主或者民选的总统、内阁总理来统治人民，国都会过去。一切权能都是有限和短暂。从过去到现在，国家的兴衰或灭亡，总是只一个无止尽的循环。林肯呢，是一位备受推崇的美国总统。有一次他对听众说，我获选担任一个重要的职位，但任期只是目前一段短的时间。在你们看来，我得到权势，但这种权势转瞬即逝。所以诗篇146篇3至4节提醒我们，你们不要依靠君王，不要依靠世人，他点不能帮助，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即使人世间最英明的领袖，最多只能在位几十年，世界和其上的东西都是动摇的，人会变，社会世情事局会变。同样，今天人所追求的财富、名利、权位，甚至爱情、婚姻，都被他看到是会变的。地和诸天都会过去，唯有神是永恒不变，他的国度是永存，他的权柄是无限，是永远。故此，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将希望放在这个将要过去的国，反而要将希望放在神那不能震动的国上面。我们依靠神，常在祂里面，就能得安稳，不被动摇。第二点，耶和华是能力的王。麻烦两节经文。那在这里诗人重复三次大水，可以显示出来的，麻烦大水。大水是源自河水、溪流、纵河流，或指地对神的世俗能力。不论哪一种解释，都是强调这个众多而强大的地对势力是不容忽视的。诗人并逐步加强描述大水的力量，大水扬起，大水发声，大水澎湃。麻烦图画产生震撼的效果。第二节，诗人颂赞耶和华的统治世界得以建立，但他没有忽视世上敌对上帝和子民的势力。在第四节，诸水洋海和第三节的大水是同义词，同样可理解为战界的河海，或象征抗拒上帝统治、攻击上帝子民的敌人。虽然洪水啸叫，波涛汹涌，然而诗人指出，大海的能力和耶和华的能力相比， 都显得微不足道，因为上帝的能力是胜过珠水的响声和大浪。强调真正大有能力的是在高处的耶和华，而不是在海洋。神的大能超过一切受造之物，远远胜过一切大自然的能力，表明以色列附近民族认为混沌难以控制的水海都稳稳地在神的控制之下。使人知道无论环境多险峻，敌对势力有几多有几强大，耶和华绝对有能力胜过。弟兄姊妹啊，你经历过神的大能吗？是怎样的大能呢？神的大能带给你什么鼓励、提醒、安慰、生命的更新呢？伊瓜苏瀑布位于巴西和阿根廷的交界处，沿着 2.7 公里的伊瓜苏河共汇集275座瀑布，景色是十分壮观。在巴西边界瀑布旁的峭壁上，请打埋开下一个，是刻铭住诗篇93篇四节，耶和华在高处大有能力，胜过珠水的响声，洋海的大能。下方呢，虽然大家看不到，还有另一句话，他写着上帝必定胜过所有的难处。有位姊妹同了不信的男仔拍拖，明知道信与不信原是不相配，但因为他实在太渴望有一个属于自己温暖的家，在没有求问神的意思，也没有咨询教会的意见下，毅然就和未信的男友结婚。当时这位姊妹说她很天真地希望婚后可以改变先生，跟她回教会。婚后头几年的日子都过得很幸福，直到儿子出世的大半年，姊妹惊讶地发现丈夫竟然有第三者。对于姊妹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完全没想过这些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她惊觉到原来婚姻的问世是可以这么薄弱、这么脆弱，说变就变，毫无保障。当时姊妹觉得很无助，完全不知道可以怎么面对。前夫坚持要跟她离婚，当时儿子只有一岁多。起初姊妹对前夫和前夫一家都充满仇恨，因为前夫的家人竟然都支持她跟姊妹离婚。有好几个月姊妹不让前夫一家见儿子，其实都理解。然而神亲自的医治姊妹，除去她心中的怨恨苦毒，注入神自己满满的恩典和慈爱，使她慢慢接纳前夫和前夫一家。姊妹的儿子下个月就11岁了。现在每一天儿子都会和她爸爸视频，每星期都会同嫲嫲爷爷去吃饭。姊妹话：如果唔系有神，有神嘅帮助，靠佢自己根本冇可能做到原谅、接纳前夫同前夫一家。系啊，唯有神先至能够改变人心、转化生命。又谂到我爸爸同老爷喺我哋未信主前，赌马仔几十年，即系成年18岁赌到80岁嗰只，佢赌马仔好多禁忌嘅，唔俾讲乜嘢啊？赌输系咪啊？要赌赢，又话见到阿和尚尼姑就唔吉利。但系当佢哋信主后，有一日，爸爸同老爷不约而同我话，佢哋已经冇再赌马啦，唔系边个要求或者勉强佢哋。而是他们不想再赌博，真是发梦都没想过他们会戒掉不再赌博。神在那位姊妹在我爸爸和老爷生命中奇妙大能的作为，完全是超乎人所能想象。感谢赞美主。弟兄姊妹，今天面对困难时我们感到惊惶，会不会是因为我们望得不够高？我们望见洪水，看见困难，却没有看见神。 我们看见波涛逐渐的高涨，他没有举起信心的眼睛来看神永远坚定不移稳妥强有力的宝座。诗人提醒我们，即使仇敌再汹涌逼人，外面的情况有几恶劣，是怎样都好，都必定受制于耶和华大有能力之下。主耶稣曾说过，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如果神不容许，我们一条头发都不会跌落地下。耶稣是全能，每件事情，每件事情的发生都是他手，他的掌管之中。神怎样用我们看不见的力量托住地球，将地球悬在太空中，他亦用同样的大能托住关乎我们的每一件事情。在生命的大风大浪，无论是身体健康、经济婚姻的问题、人际冲突，或是急剧动荡不安的局势里面，愿意我们信靠仰赖神，让神登上我们心中的宝座，掌管一切。神的威能总能超越平静一切的难处。第三点，耶和华是同在的王。最后诗人赞美耶和华，虽然在高处作王统治，但神的威严能力没有阻拦他同他的子民亲近，神藉以下两方面确立了与人同在。第一，神的法度，可以再来吗？法度直译是见证，可指十诫的法版。在出埃及记下讲到摩西转身下山，手里拿着两块的法版，这版是两面写的，这面那面都有字，是神的工作，只是神写的刻在板上。十诫的颁布是指明属神的子民要留心遵行耶和华的律例。如诗篇十九章七节所讲，耶和华的律例带来人心的苏醒和智慧。今日神亦藉着他的话语启示他的同在，见证神和人关系的指引，同行的指引。就好像诗篇119:105，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神的法度是最可靠，神的能力保证他的话语是不会失效，就像神的宝座一样，从太初立定，永不改变，既传备又确定，是神指民我们应当遵行的生活法则。我想不少人都同意，在这个世代里面好像没有绝对的真理，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经常会因环境而有所改变，以前觉得对的事，今天很多人会怀疑它的正确性。就好像健康的性观念越来越被视为异类，媒体展现出来的是对婚前性行为的肯定，性不再与爱有关，而只是发泄性欲的工具。另一方面，以前看为错的，今天又会变成对。娼妓合法化，同性婚姻合法化，吸食大麻合法化等等。加拿大安省尼亚加拉学院2018年开设加拿大第一个大麻种植生产的专业证书课程，上年同样在纽约和新州推出美国首个大麻专业人员学徒的证书课程，目的是培育有意在持牌大麻店工作的人才。纽约邮报说，工会董事形容这些课程是前无古人，非常有远见。在后现代的环境下，所有事情都似不再有固定的答案，在价值观上也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又或者会出现少数服从多数的情况，多数人的看法就会压倒少数人。但我想说的是， 纵然正确被视为少数，正确的就是正确，错误的就是错误，不会因为大多数人赞成就会令到谎言变为真理。我想我们今天好，我们人生里面很需要一件事，就是有人告诉我们知这个肯定是啱，这个肯定是错，让我们清晰知道什么是重要，什么是次要，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不是单是根据传统世界思潮人间的价值观。当我们失落这个标准的时候，我们会生活得很无奈、迷失甚至辛苦，不知道我们的方向应该是怎样。事实上 有时候跟随一些人做一件事，以为做得对，原来是错。唯有回到上帝面前，让上帝的法度、话语、真理成为我们的标准，成为我们的道人，以致面对世界的混乱、国际间的矛盾、争端，面对价值观被颠覆，以及突如其来的天灾人祸，神的话语应许祂的同在就成为我们的定力，使我们内心仍然能找到片刻的安息。神的殿，诗人亦赞美那象征上帝同在的殿，你的殿而称为圣直到永远。圣的基本意思是分别出来独特，上帝的殿被称为圣，因为圣洁的上帝在其中，祂超越万有，充满荣耀。世上的君王最辉煌的居所都会衰残破落，唯有上帝的殿永远完美，毫无瑕疵。不是因为上帝的殿用什么材料或者装饰有多珍贵的华丽，只因永远为圣的上帝在其中。卑微软弱的人，我们竟然能享受威杰圣洁威荣上帝的同在，在上帝殿里面去敬拜祂，实在是神赐莫大的恩典。今日世上大多数统治者是高高在上，很少跟神民有，即我们有埋身的接触。有国家的领导人出席重大活动时的安保是四层的保护，最外侧的防护是来自各特战，大家看到特战部队的追击手，他们一般会站在高处随处的扫描可能的不轨者。第三层是混杂在人群里面的便衣，所占的比例是最多。第二层是人群的阻挡者，主要为领导人去开路，可以再看啊，俾到佢有安全的距离。再内侧咧，最入面咧就系贴身的保镖。在必要时咧，佢哋甚至要为领导咧系挡子弹。现场仲有大量的追击手在暗处去监控，想接近国家领导人，真系揾命搏。但今日上帝的子民，我们可以藉着祂赐的法度和祂安置在我们当中的殿来认识祂、亲近祂、服侍祂、经历享受祂的同在，叫我们信心是得以建立，晓得仰赖祂的拯救，以致我们知道今日面对人生波浪、面对纷乱的政局，威荣满有能力的神是与我们同在。希伯来书十三章五至六节，神应许我们，祂总不撇下我们，也不丢下我们，祂永远同我们一起。有一次马丁路德非常的灰心，很失望，很迷失，不知道怎么好，忽然听到一只雀仔在唱歌，唱完之后雀仔将头放在腋下安睡。马丁路德就跟自己说，这只雀仔吃完晚餐，现在准备安睡，他的心是何等的满足，他坐在树枝上是何等的安息，完全让神来顾念他，为他安排。马丁路德突然醒觉，有神的同在， 有神作为后盾，他还要害怕什么呢？神看顾麻雀，而是那位连风和海都听从他的神。神的大能，他的同在，足以胜过我们人生一切的难处。而信实的神亦应许我们，我们一起读好吗？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承受，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忍受得住。弟兄姊妹，有神就有出路，试探难处总不会难住我们。今日无论发生什么事，是外在环境或内在的压力软弱，不要忘记上帝仍然掌权作王。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我们一起读好吗？我们大声继续读。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神永为王，必定护理一切，并且引领我们前行，直到永恒当中。我们合上眼睛，耶和华作王，他以威严为衣穿上，耶和华以能力为衣，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你从紧古就有。耶和华，大水扬起，大水发声，大水澎湃。耶和华在高处大有威力，胜过珠水的响声，洋海的大浪。耶和华，你的法度最为确定，你的殿已称为圣，直到永远。今日神透过经文，他的信息向你讲些什么呢？我邀请你这一刻就回应神。神是王，神的子民，你要怎回应呢？主，我们要赞美你，因为你坐着为王，是到永永远远，唯有你能使世界坚定不得动摇。可以投靠你，即使世局动荡，人心不安，如同洪水翻腾，唯有你能使我们在这个里面平安稳妥。求你就帮助我们，即使在混乱里面，我心知道你一定会带我们超越一切，你亦是那位掌管我们生命的神。多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